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些特质。第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生命中的第一个特质，就是离开。我们讲了生活应用上的四个离开，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四个离开吗？我们来看下面一张斯莱，借着圣灵，借着亚伯拉罕的离开来光照我们，我们要离开过去的陋习，要离开老旧的性情，要离开眼目的情欲，我们也要离开自我的王国。在第二堂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第二个特质，那就是顺服。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在行走顺服之路，他曾经经历过三个最主要的属灵教训。第一个就是必须脱离残累，亲人的残累，亲人的关系曾经让亚伯拉罕在哈兰好多年都没有办法迈出步子，神再一次辅导他。第二个必须是必须在顺服的路上筑棚筑坛。我们对比了罗德的悲剧，罗德的一家几乎都成了索多玛城的殉葬品。第三个是必须求问上帝，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遇见灾难的时候曾经擅自南下，没有好好的祷告神，于是在埃及就遭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一场的信息我们要接着来讲亚伯拉罕生命中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那就是朝圣。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在教会生活中讲朝圣了，我们也很少再把基督徒和朝圣者相连在一起。其实在旧约的圣经的律法中，神非常清楚的定规，以色列一切的男子必须一年三次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的经文，在生命记16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神告诉我们一年要三次到他的圣殿来朝见他。我们看到诗篇150篇里面，其中有15篇就是十分之一的诗被称为是上行之诗，是当年以色列百姓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朝圣途中所唱的歌。每一首歌你去细读仍然非常的感人。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在救赎的恩典中告诉我们，旧约律法中的朝圣只是一个预表，神是个灵，如今敬拜他，你不用再到山上，也不用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你只要用你的心灵，你的诚实就够了。于是我们就渐渐再少听到朝圣和朝圣者这些话了。其实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下面一章，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朝圣者，而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追随者，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朝圣的旅途，直到最后见耶稣的面。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讲亚伯拉罕，他是个朝圣者，他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朝圣的榜样。不能否认，如果与亚伯拉罕相比，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一个朝圣者对上帝的绝对和忠诚，以及一个朝圣者在前行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今天我就要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一个朝圣者最重要的品格。我今天只讲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一个朝圣者他要在上帝面前成为完全。我们看下面，亚伯拉罕75岁在哈兰，他再次蒙召，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到，本地并不只是指加勒底的乌尔，本地也指那个哈兰。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于是亚伯拉罕就到了迦南。神应许他说，他将来的后裔像会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那个时候亚伯拉罕 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来到了迦南，夫妻两个苦苦等了十年。亚伯拉罕85岁了，比亚伯拉罕小10岁的撒拉，首先在这个时候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他知道已经不能再生养了。那个时候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让自己的使女丫头夏家快快的为丈夫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他把这样的想法告诉自己的丈夫，丈夫答应了。于是一年之后，他们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这个由使女夏家所生的孩子以实玛利，这个时候已经整整13岁了。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神突然向亚伯拉罕发出了一个做完全人的呼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创世纪17章1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神告诉他，那个以实玛利不算数，因为这是从使女而来的，他不能承受迦南的产业，而你的后裔必须是我所应许的，必须是从你和撒拉肉身而出的。大家想一想，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太太那个时候圣经说已经衰败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在想这个问题，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害怕上帝的呼召和命令太过绝对。上帝啊，你讲的是好的，但是你太过绝对了。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最好在我们人的意思和上帝的命令之间，我们能够做一些的妥协和掺和。我就来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看了上个礼拜1月21号的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在这次就职典礼中，有一个插曲可能大家不知道。本来在就职典礼上啊，要做带领祷告的牧师是基里欧，他是乔治亚州一个热诚教会的一位牧师，已经选定了，全部公布了。但是因为有人拿出了他20年前在教会里讲过一篇道，这篇道的主题是同性恋是犯罪，就因为这一篇道他被撤换了，最后换上了一位赞成同性恋的圣公会的牧师雷昂。白宫在改换祷告人发表声明中声称，我们在努力寻找一个做祷告的人，我们会保证他们就是做祷的牧师，他们的信念能够反映政府的包容和接受所有美国人的意向。所以我们也就毫不奇怪地看到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再次将同性恋人不可逆性的性行为这个神的主题说成了人人平等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民权问题，明明的是神主权神权问题，却说成了一个民权问题。这是1月21号总统的就职典礼，正好是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金恩的纪念日。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是手按着金恩用过的圣经在启示，大家都看到电视新闻。我为这个事情祷告，我的灵里看到一件事情，我看到以后魔鬼会越来越多的打着人权的招牌，借着一个大写的人字来抢夺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手中拿的都是 iPhone， 都是 i 打头的 iPad， 对吧 ？iTouch， 我们家里可能是 iTV 等等，都是用人的大写来写的。人会不会到时候会借着重建通天的巴别塔来宣扬自己的名呢？最近美国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全美全民做调查，同性恋，大家如果认同同性恋是罪的人，现在已从2011年的9月的44%迅速的下降到2个月前的37%，14个月里面一下子又下降了7%。这与我们的总统公开支持同性恋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是当今美国的悲哀，也是当今全美基督徒的悲哀。最近的调查，全美基督徒的数字是73%，有多少的基督徒已经不再相信上帝的话语？或许说，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家的悲哀。今天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缺少的 就是那一份朝圣者的品格，那种在信仰上对上帝的绝对和忠诚，以及在前行的路上的那种坚韧和执着。一些基督教的领袖，他们第一个时间对奥巴马就职演说发表了看法，不少人认为奥巴马他可能不认识神。我们大家都看到，这次奥巴马总统其实手按的不只是一本圣经，还有一本圣经是谁的大家知道吗？林肯的，一本是精英的，一本是林肯的，他是手按着两本圣经宣誓祷告，希望多得一些祝福和前辈的祝福。我听到了一位牧师这样说，我们的总统的手是按在他所不信的一本圣经上，向着一位他所不认识的神在启示。我想这位牧师讲的话是比较重，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因为我们的手也常常捧着圣经，常常奉耶稣的名祷告，常常祈求上帝的祝福，但却在信仰上妥协退让，随从世界的风俗。一句话，今日基督教需要朝圣者，今日的基督徒需要朝圣者的精神和品格。神在亚伯拉罕信心往后退却，想用出自于人的方法妥协掺和来成就上帝应许的时候，神这个时候就呼召他站起来悔改。上帝告诉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大家背出来，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我们再来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这是上帝再一次的呼召，让亚伯拉罕能够站起来悔改。我们或许觉得神太过认真了，只要是亚伯拉罕生的儿子，撒拉生的和夏家生的，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今天看来没什么区别，如果你要遗产的话，不管你是从哪里生的，都在是你的种就可以得。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在加拉太书中这样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支付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支付人所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就好像我们在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教会中做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上帝的灵魂分辨我们，我们是按着他的意思去做呢，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圣经接下来的启示就把我们所有人的后路都掐断了。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圣经，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怎么说。下面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好好安静在上帝面前，看看这句话到底对我们说什么。原来我们重生的生命在上帝的眼里也是从应许来的，他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掺和的，不是你要信就信，乃是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让你重生了。这就和亚伯拉罕必须从撒拉生了以撒一样，你必须，你的应许之子必须你和撒拉所生，是从神的灵生的。但如果我们的生命仍然是人意生的、情欲生的、血气生的，那么我们就与上帝的灵、与上帝的永生就没有份了。今天你什么叫重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觉得这个宗教比较好，觉得这个教会中可以找到一些爱，如今你就信了主。不，你里面的那个心是从神来的，是从神生的，所以你不死。如果我们是从人意生的、血气生的，到头来就跟上帝的灵无份，与永生无份，到头来还会死亡。神在这句话里还告诉我们说，当年以实玛利所代表的血气和人意会对以撒所代表的应许和圣灵进行逼迫，而他们两者之间的征战今天仍在继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个朝圣者，那么你会明白这样的征战同时也发生在你我的身上，现在就可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圣灵的可能受逼迫，血气的可能在我们的身上占上风。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当神告诉亚伯拉罕 那个与使你所生的以斯玛利不算要重新来过的时候，那个时候99岁的亚伯拉罕已经断了生育的能力。我们就在想问神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亚伯拉罕，省得他白白辛苦了一场。当我在这件事情上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就和耶稣当年为什么不急着赶往伯大尼去医治病重的拉撒路，因为他的姐姐已经告诉耶稣了，我的兄弟已经得重病了，你能不能来救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耶稣及时的赶到，他的弟弟就可以得救。但是恰恰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迟迟等了他的弟弟埋进坟墓几天，4天以后才赶到。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让这个拉撒路能够死里复活，来宣告他有死里复活的能力。神把亚伯拉罕所有人位的后路都掐断了，就是为了赶鸭子，要把亚伯拉罕从自我的王国里赶出来，让他最终能够看到上帝的全能，让他最终能够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对神有一份的绝对和忠诚。神的呼召，在迦南的呼召，在99岁的呼召，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盼望亚伯拉罕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不是叫亚伯拉罕追求道德上的完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是在追求所谓个人的道德上的完善，而是亚伯拉罕要了亚伯拉罕立志做一个完全信靠神顺服神的人。多年之后，当亚伯拉罕将神呼召亚伯拉罕将自己独生的爱子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终于能够在神面前站立，能够在神面前完全，其实就在于99岁那个时候的那个完全人的呼召。不是亚伯拉罕糊涂，他知道他要完全的信靠上帝。这就是一个朝圣者对上帝的完全，这就是亚伯拉罕对上帝完全的信靠。即使对自然律中一个极大的不可能，亚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仍然相信神。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刚刚出来传道学习做完全人的小故事。我也告诉大家，今年是我奉献传道20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读神学，并打开家门开始建立小组，然后开拓教会。3年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是我们侍奉最为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有了第二个孩子 Samuel， 那个时候我们就面临毕业，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和身份都难以着落。这时有一个基督教杂志的主编打电话来，邀请我去到他们杂志社做执行编辑。我是读中文的，心中一直有做文学的梦。再说如果我能够到那个杂志社去做编辑，那么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身份什么保险都着落了。但是我心里不平安。那一天的早晨，我在读经，读到何西阿书10章12节，你们来看那一天早晨神对我说什么话。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我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每一个字在我的面前都是放大的。一方面文学的梦，一方面全家所有都着落了，一方面连每个月收入都不没有着落，又有了一个孩子，我们怎么办？神学院已经毕业了，身份又怎么办？只有1年的 practical training。 我将这样的不安告诉了梅影，我告诉他我可能不会去，仍然留在这个初创的教会中。这时候梅影问我两个问题，人家难道不是牧师吗？人家难道没有祷告吗？他意思说，人家是牧师，是老牧师，人家也一定祷告过了，所以才打电话给你。我告诉他，神不会矛盾，他不会一方面呼召我去开拓教会，一方面又要我到别处去侍奉。所以我就非常清楚明白的告诉了我的同工，我们不会为着身份和生活离开这个教会。我在祷告中 看到的意象非常清楚，蓝天白云红日在我的面前，在田里面我看到那个景象，我自己在背犁，我过去看到过那个没有牛的时候男人可以背犁的，女人在后面干嘛，我的太太在后面扶着犁，那个时候有两个孩子，所以我把那怀抱中的小孩子也在梦中 也放大了，两个孩子在我们的犁边在欢跳，上面还有鸟在飞，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象。我的心里很明白，神要我对他有一份绝对。直到今天我都知道上帝的祝福还源源不断如雨降在我们的身上。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真正的朝圣者，他生在摩西的律法之前，所以他踏上朝圣的路绝对不是出于律法的定规，也不是出于人为的勉强，他乃是甘心乐意。今天神的灵让我们看到，他看我们都是应许之子，都是以撒，我们刚才说了你们也是凭着应许所生的，就和以撒一样，所以他同样在对亚伯拉罕一样来呼召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来做一个完全人。奉献传道二十年来，我常常觉得自己与耶稣面对面的走在独木桥上，没有退路。我常常觉得耶稣从那边走来，我也从那边走去，我没有办法退路，耶稣也不会退。耶稣对着我是伸出了他的双臂 Welcome 向我走来，这个时候我只有一个选择，或者顺服，或者是降服，扑进耶稣的怀抱，或者是躲避他，咬咬牙跳下去。这就好像亚伯拉罕面对上帝的呼召和命令的时候，他只能有一个回答，或者是 yes 或者是 no， 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走，都走在独木桥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每一个道的层面，在每一个生命方向的选择上，耶稣其实都在呼召我们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要我们有一份从他来的绝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人，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上帝面前试着求问这样几个问题，让我们能够常常有一个完全的心。我们来看下面一章，我想到有四个求问可以让我们的心在上帝的面前保持有完全。当我失去了平安和喜乐的心，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来问自己，我到底渴望的是什么？当我忧虑烦恼踌躇不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来问自己，我到底害怕什么？当我想要放弃和逃跑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来问自己，我到底缺乏了什么？当我觉得担子沉重要被压垮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问自己，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盼望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能效法亚伯拉罕做一个朝圣者，对上帝有一份绝对和忠诚，在神的面前能够立志做一个完全人。当着耶稣伸展双臂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在每一个道德的层面上，在每一个生命方向的选择上，我们都能够因着顺服扑进他的怀抱，在他的里面能够得以完全。这是新年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我的盼望就是如此，求神帮助我们，不是一年一年就过去了，乃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扎根，以致向上结果。好，现在我讲第二个，一个朝圣者要在人面前为客旅。第一个我讲的什么？一个朝圣者要在神面前为什么？完全。而一个朝圣者要在人的面前为客旅。我刚才是讲的，大家都记得，一个是完全，这里要做什么？客旅。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真正的朝圣者，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呼召他，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如果迦南是亚伯拉罕朝圣的目的地，那么到了迦南的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流奶与蜜的迦南 只是上帝应许中的一个象征。神继续在迦南呼召亚伯拉罕，告诉他朝圣的目的地不是你眼见的迦南，神要让他在世上做一个寄居的客旅，要他继续前往神所建造的有根基的圣城和那个眼睛所看不见的在天上的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11章9到14节，我把中间重要的把它节选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这一段的圣经启示我们，朝圣者是一个在世上寄居的客旅，他向往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那是在天上的，那里有一座不动摇的有根基的城，那是神所经营的。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个朝圣者的故事。那个故事在12世纪，那个时候正好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个朝圣者在朝圣的路上又饥又渴，他已经2天2夜没有找到吃的东西和住宿的地方了。这时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一栋的房子，有一个大的住家，远远的望去，这个住家房子非常的壮观，而且很有历史。朝圣者就来到了这户大富人家门口敲门，主人开门一看是一个穿着并不体面的赶路客，就问说你要什么。朝圣者对主人说，我已经走了很久了，肚子又饿，可不可以让我有一个栖息之处，我只住一个晚上，明天一早我就赶路。主人觉得有一点不可理喻，就冷冷的回答说，你凭什么，我的家又不是旅店。这个朝圣者一听主人说到旅店，就笑着说，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你的家就是一个旅店。嗯，要不我问你三个问题，大概可以证明你的家到底是不是一个旅店。主人说，好啊，你要问什么。这个朝圣者就开始问了，说，第一，在你以前谁住过这间屋子这栋房子。这个主人说，是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过去就住在这里啊。朝圣者又问了第二个问题，那在你父亲以前谁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呢。这个主人想一想，是我的祖父啊，我的祖父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啊。朝圣者直截了当就问道，那么我现在问你，当你死了以后谁会住这个屋子里。主人也不加思索的说，当然是我的儿子，难道还会有别人吗。朝圣者就对主人说，现在你的话已经证明你的房子就是一间旅店，你在这里居住的也不会太久，就像你的祖父和你的父亲一样，你也很快会离开，当你离开的时候别人就会来住你现在所住的屋子，所以我可以说你的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旅店。说完了，这个朝圣者就笑着道别了这位主人，消失在夜幕之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也一样都住在哪里啊，旅店里，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一样都住在旅店里吗？难道你觉得你可以一辈子住在你的家里吗？我搬到这个新家的时候，前面住了一位主人，他告诉我说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10年，每一次烧饭都到 garage 里去烧，为了保护这个家，一点的油烟都不能有。我是个做厨出身的，进到家第一件就把墙打一个洞，把托盘油烟装上去了。我在想说，如果他知道这个家有一天他会搬走了，他会到格拉局里去烧一个菜都会到格拉局去吗？我想不会啊。我今天在我的院子里种了好几棵各样的果树，我一边种下去，我一边也在想说，多年以后我也离开了，就留给以后再住我家的人，你能够永远在住里面吗？我们住的岂不是都是旅店吗？但是我们不一定都有客旅的心态，我们都是住在旅店里，但我们不一定都有客旅的心态。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一个对比罗德的故事。那一年罗德 是冒险跟着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你不要看罗德，或许他的生命中有一份的浪漫，有一份的探索，或许他觉得亚伯拉罕这个叔叔是可以一个作伴的厚道的朋友，但是有一点大家可以很清楚，他绝对不是一个朝圣者。他其实与留在哈兰不走的拿赫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当罗德踏进江南，一看到滋润的约旦河平原，就再也不想走了。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他和亚伯拉罕分离了。罗德发现约旦河平原不只是滋润的，而且在这约旦河平原中还有不少的城市，其中索多玛俄摩拉里面有许多花花绿绿的东西是非常吸引人的。尽管这个城市已经招致了上帝的愤怒，罗德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们来看第二段。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神已经将这样的性情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以及告诉了罗德，但是罗德仍然被那花花绿绿的好东西所吸引，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虽然神并不喜悦，他仍然往那个地方走。但是我们看到过了不久，我们看到罗德又有一个更为惊人的变化。罗德这个外来的移民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越成了索多玛里面一个有名望的人。圣经这样记载，那一天晚上天使，两位天使要来到索多玛，向住在索多玛的罗德报信。罗德在说什么？罗德怎么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城门口是一个别人输送的地方，是一个重要的买卖完成的地方，能够坐在神门口能够判断的都是城里有名望的人。大家还记得路德的故事吗？里面波阿斯最后断定他能够娶这个罗德啊，这个路德，就是因为在城门口那些有名望的长老最后来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罗德已经在城里有了名望，他已经把自己两个女儿许配了索多玛城的人，这跟亚伯拉罕千里去为儿子找媳妇的敬虔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可以看到，他为了找自己的，他何等的严肃，叫自己的老管家让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底下，做了一个生死的一个选择。你必须用你的生命去为我儿子那寻找一个媳妇，一定要是本地本族的，不能是外面的。你跟罗德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一门的亲事婚姻，最后终于提升了罗德在索多玛的社会地位和名誉，迅速的让他进入了索多玛的主流文化。罗德或许已经忘记了当年他为什么会随着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和哈兰，他或许也真的不清楚如此积极的仿效索多玛人的生活方式会给他的家庭和儿女造成怎样的后果。一脚踏进去头都不回。我们说与亚伯拉罕相比，罗德身上缺少的正是朝圣者的精神和品格，他已经与世界的潮流同流合污，失去了见证，也失去了任何道德的底气。倘若那个时候他要斥责这个地方逆性和乱伦的秽行，一定是无力的，会遭人嘲笑的。大家是不是，这两位天使来到那里报信的时候，城中所有的人来攻击这两位天使，希望跟天使发生性关系。罗德再劝别人也没有听他。即使罗德他残存的公益心偶尔会为这个地忧伤，他也得不到共鸣。神告诉罗德，你可以将你的亲戚，包括属你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奴婢，所有的人只要是属你的，你都可以
带他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灭了。
竟然他将这样的信息告诉大家的时候，竟然没有人信他，连他的女婿都把他当作是戏言。神说，圣经就这么说，觉得他在开玩笑。
罗德是悲惨的，他定居索多玛这些年曾沦为基大老马的俘虏，最后他辛苦积攒起来的所有的家业也随着索多玛的毁灭而化为乌有，就连妻子也因于于心不忍回头叹息变成了岩柱。
天使告诉他，你绝对不可回头，这些东西都毁掉了，你不要回头，如果你回头就是死了。
但是太太仍然回头，最后成为一个永远的岩柱，也成为了索多玛城的殉葬品。索多玛的祸害还延及到了罗德的一对女儿，他老年蜷居在洞穴中，在乱伦中和他两个女儿所生的摩押人。摩押人原文的意思是从父而生，你女儿是爸爸生的，再跟女儿再生一个孩子就是摩押之子。这个摩押之子最后成为以色列人的死敌，何等的讽刺。相比较亚伯拉罕，我们不仅要问亚伯拉罕在朝圣路上难道就这么庆幸少有厉害的试探吗？其实不然，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每一个试炼或者说试探，从本质上来说都要大过罗德。在亚伯拉罕朝圣路上得胜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到创世纪第十四章，表面上十四章讲的是一场战争和战争之后的庆祝，却把亚伯拉罕在朝圣路上得胜的秘诀解开了。第十四章首先讲到基大老马为首的西北四王对当地以所罗马王为头领的五王的征战，好像四王在打五王，五王一直打不过，所以整整十二年他都臣服于基大老马的四王。但是到了第十三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干了，起来反抗了，于是西北的五王又发动了战争，所以基大老马最后把四王又打败了，把五个城市很多的东西都掳了去。是那时候定居索多玛的罗德怎么样，也被当作俘虏被带走了。亚伯拉罕听到罗德被掳，马上就带领318个精壮壮丁、精练壮丁漏夜赶过去，最后偷袭成功，把基大老马全部杀败，救出了罗德，也夺回了在当地五个城市所有被掳去的一些掳物。但是这一章重点不再写攻城略地，而是在讲说亚伯拉罕得胜之后接下来要面对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第一个人物是麦基喜德，后面这个是索多玛王。圣经称麦基喜德是神的祭司，在圣经中第一次把神称为至高的神和天地的主，并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一章。创世纪说，又有撒人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就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在希伯来书称麦基喜德是平安王，与上帝的儿子相似，直接预表了基督。麦基喜德以饼和酒来迎接得胜归来的亚伯拉罕，并以神的名义为亚伯拉罕祝福，而亚伯拉罕这以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这件事以后，神就允许厉害的试探临到了亚伯拉罕。麦基喜德刚刚走，前脚走，所罗马王索多玛的王就赶来了，他告诉亚伯拉罕，只要留下被掳的俘虏，所有你夺回来的财物都可以归你一人所有。对于一个牧人来说，能够得到基大老马从五个城市里抢去的财物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那是发大财了，天大的财了。但因为亚伯拉罕心中已经有了至高神和天地的主，于是他就轻看了世界上的这些财富。我们来看 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这一段。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原来亚伯拉罕在见到所多玛王之前，他已经跟上帝有过亲密的交通，圣灵已经告诉他，接下来你会面临厉害的试探，就好像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圣灵曾经带领耶稣进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一样。免得你说，你看以后会说的，所多玛王现在让你拿到这个，以后他会说啊，不是上帝让你富足，是我所多玛王让你富足了。神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魔鬼会有什么样的伎俩，非常的危险。只要亚伯拉罕听命于魔鬼，向世界妥协，他原先从上帝来的能力就会被掐断，他就会像罗德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失败。我曾经听过一位朋友失败后的见证，他说了这样的话，给我们或许都是一个提醒。他说，在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我并不是想背叛神，也不是不相信神，但我就是不想神来掌管我的生活，我就是想要自己做主。结果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接连发生了。耶稣靠着神的话胜过了撒旦的种种试探，亚伯拉罕也靠着对神的敬拜拒绝了所多玛王不义的工价。大家只要想一想，曾经和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他就是因为心中缺少了对上帝的敬拜，缺少了与神的对话，就想自己做自己的主，结果他不仅成为基大老马刀下的俘虏，最后他也成为仰赖所多玛王的一个奴仆，非常非常的可怜。我在想说，所多玛王面对两个人，他一方面可以鄙视罗德，嘲笑他的信仰，你是信神的吗？我才不信你呢。他可以鄙视他，但是这位所多玛王他不得不仰视浩然正气的亚伯拉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祝福是来自至高的神，如果我们所敬拜的是天地的主，那么我们何必苟且偷安，贪恋世上的荣华富贵和所多玛王的好处呢？所以当下一次世界的试探或者魔鬼的诱惑来临的时候，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想起上帝的名字。在圣经中，在十四章，上帝的名字是天地的主，还有什么？至高的神。这就是亚伯拉罕在朝圣路上得胜的秘诀。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朋友或弟兄姐妹会觉得为亚伯拉罕抱不平，觉得他作为一个得胜者应该有权利拥有这些战利品，打仗嘛，你胜利的当然都归你的嘛，觉得即使是一些不义之财，我们也可以用来行善。教会有时候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听林高南牧师说，他们为了建造教会，有人还去一家一家去募捐，结果募捐上有人正在搓麻将，不好意思，他说我们要建教会，能够给我们的钱我们要造教会，结果人家就给了他一些零钱。林道亮牧师说，这样的教会还能干得起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相信吗？当你碰触到所多玛的财富的时候，你的手是会被他烫伤的。当你想用他们来支持圣公的时候，那圣公必定会枯萎凋零。记得也在去年，也在这个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在二月底，全美国曾经为6.4亿的乐透疯狂。我真的看到在商店里有不少的基督徒也在蛮激动的，他们也排在乐透奖的行列里面，他们彼此在问你买了没有。那天有人开玩笑的告诉我，牧师说，如果他中奖了，我们就有钱盖教会了。后来我笑着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教会是用乐透奖盖的，那我们的盘子教会要改名了。那是在去年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和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朝圣者。既然神将爱子基督以及在基督里的丰盛都赐给了我们，我们何必仰仗世界的皮心，宁可贫穷只等基督使我们富足，宁可面对火的试炼只等他将火炼之后的金晶赐给我们。最近我们都在学习雅各书，这就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朝圣者的客旅的生活。我喜欢大卫的经诗，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在想说，一个人如果能把万有的耶和华视为自己的产业，他才会真正的富有，他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朝圣者，一个看自己为世上寄居的客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我们在圣灵中能够看见你在朝圣路上奔走的身影，愿我们能在身影中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愿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做一个货真价实的朝圣者。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关系上扎根，也因着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愿主帮助我们，谢谢主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